十三爷允祥奉旨来到景陵劝说老十四允齐，想让他一块回京城，但是哥俩没谈几句就谈崩了。开始的时候啊，允祥实在不明白老十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怨气，后来才明白，感情他是因为乔引娣被雍正皇帝抢走了，心里有气。允祥想到这儿已经恢复了平静，这似乎有点伤感，松弛了一下自己，微微点了点头，这才说：老十四啊，皇上虽然把引娣要走了，但是并没把他怎么样啊，更没有纳他当嫔妃，这一条我能给你打包票。老十四，要说呢，你也有你的不是。蔡怀喜和钱胤斗勾连王景琦，想劫持你到年羹尧大营造逆作乱，这已经是审明查实的事了。你身边窝了这么多的匪类，朝廷难道连一点处分都不能给你吗？乔引娣是你什么人呢？一不是你的福晋，二不是你的侧福晋，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丫头，要是按照惯例啊，换掉你身边所有的人，那是怕你陷得更深，那不是好意吗？允齐白了允祥一眼，一屁股坐回去，大大咧咧的翘着二郎腿，脸上带着一股冷笑：哼，巧言令色，为虎作伥，就凭这样的诚意好意，还指望我回京城给雍正王朝卖命，妄想。还是开头那句话，明着杀暗着杀都有你们，反正成者王侯，败者寇，哼，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我也不在乎把我怎么着。至此允祥算是看出来了，他是竭尽全力的劝说允齐回京城去，但是允齐是绝对不肯回去的。这么一来，允祥反倒觉得心里一阵轻松，因为他明白，像老十四这样的心境啊，就算是把他劝回了北京城，哼，他也不会和雍正一条心的，肯定会死心塌地的和连亲王老八联合起来与雍正王朝作对，还不如留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反而一语保全。想到这儿，允祥笑着转换了话题：哎呦，老十四，你何必这么剑拔弩张的呢？想想我们兄弟俩也真有意思啊，想当年你风风光光的当了大将军王，统兵出征的时候，我正在京城被关在那四方天里，如今呢我放出来了，你呢又被派到这儿来读书守灵，15年了吧。这15年当中，咱们兄弟俩从来没单独聊过天，平常见了面呢又像是乌眼鸡似的对视着，刚才是我们兄弟斗口，可并不是奉旨和你折辩道理的。既然你不愿意回京城，那在这儿再静养一些日子也好。隐蔽的事呢，回去我和皇上说说，要是能周全的自然要周全。老十四，不管你怎么想，我们总是兄弟呀，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不要总闹别扭跟自己过不去好不好？明天呢我就回京城了，今儿晚上我想在老范那儿设一桌酒席，咱们高高兴兴的吃他一顿团圆饭，不再说这些个钻牛角尖的话了，你说成吗？允齐看了他一眼，似乎也消了气儿。啊，这话嘛尚在情理之中，那就依你，咱们兄弟就吃他一顿团圆饭。就这样，允祥奉旨来劝老十四回京没能成功，兄弟俩吃了一顿团圆饭，允祥就告辞回京了。咱们书说简短，当允祥回到北京城的时候，北京正在下着头一场大雪，他隔着吊窗往外看了看，路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一街两巷的店铺早早的都关了门，
他掏出怀表一看，可不嘛，已经到了虚末时牌了。这时候一个护教的亲兵在外边说，王爷，前头就是岔道口了，咱们是去畅春园还是回清范寺啊？允祥沉吟了一会儿，
哦，如今已经虚实了，这会子皇上刚刚用过膳，还要念佛入定，晚间还得看折子。这样，你着一个人到那儿告诉当值的侍卫，请转奏皇上，就说我已经回来了，住在清范寺，皇上要是有事呢，随时传我过去。这于是轿夫们喊了一声，轿子平稳地转向了北边。允祥在轿子里撩开轿帘的小窗户，外边苍暗的天底下已是一片雪野茫茫。他看着外边的雪景，默默地想着心事。这一次啊，他奉旨到遵化去，这一路上还真是遇到了不少的蹊跷事啊。他心里是一阵迷惑，一阵惆怅，一会儿想起了甘凤池，一会儿是贾世芳，一会儿又是老师傅允提，这几个人的影子像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晃荡着。这大千世界有多少识不透的道理，看不破的情啊。正在胡思乱想，大轿一顿已经稳稳当当的停在了清范寺的门口了。守在庙门口的怡亲王府的太监们早就接到消息了，听说王爷回来了，40多名太监、王府长随、笔帖侍早就迎出庙门了，一溜线按顺序排班等候。大轿一落，两个太监立刻上前挑起轿帘，搀扶着允祥哈腰出了大轿，立刻给他披上了油衣。允祥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呵呵，这雪还真下大了，告诉账房上随轿的亲兵太监还有轿夫每人赏10两银子，另外这寺庙东边有家酒馆，上那边讨两桌席面，大伙暖和暖和身子。这庙里啊是佛家清净之地，不要到里边搅和。一边说一边进了自己静修的精舍。他这个精舍呀是坐落在大悲殿的西边，这大悲殿东边呢还有一溜空房子，本来一直没人住的，但是今天晚上对面却也亮着灯。允祥一边拖着大肠一边问，哎，嘿，那边也住上人了，是哪家的大臣呢？随行在侧的长史叫刘统勋，他是雍正元年的进士，黑红的脸膛，五短身材，长得十分精干。听见允祥问话，急忙上前躬身回答说，回王爷，北边住的是张廷玉中堂，南边呢是李卫李志才，这几天他们都住在这儿。允祥不由打了个愣怔，哦，李卫，哼，他怎么还没回南京啊？回王爷话，李卫和六部里好像还有些公事说没完呢，他禀了万岁爷，说要等王爷回来跟王爷见见面再走呢。允祥喝了一杯热腾腾的奶子，顿时觉得浑身暖烘烘的，他笑着说，哈哈，我们这边房子里啊那都是火墙地笼，还没过冬就修好了，对面张中堂他们啊那屋里可没有这些设备，就是李卫那也不是什么好身子骨，你呀告诉太监们挤挤腾出2间房子来，一间给张廷玉住，另一间呢给李卫住。今儿天晚了，彼此也都乏了，没要紧事儿今儿就不见了吧。这卑职这就过去传命。不过张中堂好像后晌就进园子了，他见皇上如今还没回来呢。李志才刚才下雪的时候还在院子里转悠过呢，如果要是已经睡下了，那是不是就先不惊动他了？允祥点了点头，刘统勋这才转身出去。刚刚掀开门帘，还没等出门槛呢，就听李卫在外边说，一等侍卫两江总督太子少保李卫请见怡亲王。 尹祥不由扑哧一笑，哈哈，是狗啊，快进来吧。李卫一掀帘子进来了，尹祥看着他打天行礼，这才笑着说，我说狗啊，你这个职名可真有意思啊，什么一等侍卫、两江总督，你还监管着三旗监道吗？怎么没连着报啊？那连着报就是一二三，太是大，少是小，可真叫你占全了。要是连着报啊，那还真叫有意思，一等侍卫、两江总督、三旗监管、太子少保，呵呵，真叫你占全了。李卫磕了个头，起身又打了个签，这才陪着笑脸说，哎呦，王爷，还是这屋里暖和呀。那不光是三旗，直隶、山西、河南的盗劫案子如今也归着奴才管呢。他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允祥的气色，哎呦，王爷，奴才瞧着您的气色比在沙河那时候好多了，奴才跟王爷得的一个病，哎，王爷有什么好药，好歹赏奴才一点啊。我能吃什么好药啊，还不是因为这房子里暖和，刚进来脸色发红罢了。哎，我说你小子在京城住了不少日子了吧，为什么还不赶快回去，在这里穷泡个什么劲儿啊。李卫走上前来，把一壶奶子炖在炉子上，这才说，王爷，奴才是奉旨意的，哎，就是不奉旨奴才也舍不得回去，不知怎么着了，奴才觉着这自己的身子好像一天不如一天，好像这一走就要壮士一去不复还似的，有些恋主。再说了，奴才还听到一些风声，也放不下，所以呢有几件事啊，还想等着请示王爷您呢。说着向站在一旁的刘统勋瞟了一眼，这刘统勋也是个机灵人，马上就说，十三爷，奴才那边还有几件公文没有写好，奴才是不是这就过去？允祥点了点头，啊，那你去忙你的吧，叫他们也全都下去。于是这屋子里的人全都出去了，允祥这才回过头来问，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这么鬼鬼祟祟神神叨叨的，说吧。李卫用火筷子把奶锅支好了，这才说，十三爷，奴才是惦记着那些个旗主们进京的事儿。这八爷也真够胆子大的了，他竟然要拼着命的来和皇上作对。不瞒十三爷说，奴才在京城里和外省都有一些个朋友，也听到一些非分的话，他们都说，别看八爷只管着旗务，可是他的势力大着呢，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这朝廷就像是那什么骨牌一样，啊，这就倒了。奴才想，八旗露营当官的人里头，有几个不是旗下的人呢？旗主们在朝廷上能撑得住场面，军心就能稳定。可是，只要发生了对峙，那带兵的将官们，兴许就会有人变心呐。奴才是皇上的家奴，有些个话，奴才不敢明说。想请十三爷您劝劝皇上，最好是别走这步棋。允祥一听就笑了，小子，等你想到的时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皇上早已做好准备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皇上的眼睛。不过这事儿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怕，我怕的倒是八哥一旦铤而走险，那就会陷得太深而不能自拔呀。这事儿只要闹腾出来，那就是大逆的罪过啊。老十四这次不奉诏，我看倒是件好事。你想想，八爷、九爷、十爷，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亲王，两个是贝勒，他们手里掌握着多少大小官员呐？只要一有行动，那就会牵连多少人呐。李卫，你知道这将是一件多么大的案子吗？圣祖爷一共有20多个儿子，
大阿哥被圈禁，如今已经疯了，二哥病得奄奄一息，十四弟现在虽说是在那读书守灵，其实啊也等于是在软禁之中，如果再加上老八老九老十这三个，那后世将会怎么看待雍正王朝呢？明白的人也许会说一句树欲静而风不止，但是天下之大，真正明白的人能有几个呢？李卫听了这番话，深深叹了口气，唉，王爷说的这些个奴才都懂，奴才也知道，就是小门小户人家也少不了要闹家务，这八爷也真是不知好歹，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了，再闹还能闹出个什么局面呢？他怎么这么没完没了的呀？允祥看了李卫一眼，呵呵，这大概就是出家人说的那个气数吧，他要闹我们也没法子劝，他非要干我们也没法拦着，那就只能按照皇上的意思挤掉这个脓包。八哥但凡知趣一点，能自己收敛着点，安分的办差，那就算是旗主们来京了，我也能保下他来，不然的话我也没法子了。李卫没再说话，他已经看出来了，如今的十三爷呀和以前那是大不相同了。过去啊，在康熙二十几个儿子当中，老十三允祥可以算得上是最不安分的一个了。你像挥鞭江夏镇有他，火马踏宴席有他，大闹御华园还有他，康熙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是个闯祸的都头，惹事的领袖。可是二十年党争，十年高墙圈禁，如今的允祥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虽然还在努力做事，却再也没有从前那种拼劲儿，而且心中满怀着对兄弟的爱护，对别人的关心。突然他想到了乔引弟，急忙又问，哎，对了，十三爷，奴才是审过糯米案子的，也见过那个乔引弟，说心里话，他的长相虽然算得上标致，但绝不是什么绝顶美人，可为什么十四爷死死的把住他不放，皇上又拼命的要他，这叫奴才说啊，他们也太痴情了，为了一个女人连兄弟情分都不顾了，值吗？允祥看了他一眼，笑着说，哼哼，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世上的男男女女都像你和翠儿一样青梅竹马恩恩爱爱的？告诉你，情这个东西吧，那是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你就说吴三桂吧，为了一个陈圆圆就反叛了明朝，引着大清入关，他不也是冲发一怒为红颜吗？李卫却眨了眨眼睛说，可是十三爷，他们皇上和乔引弟过去并没有什么私情啊，前几天我仗着胆子问了问皇上，皇上却说这件事只有您知道，让我问您，哎，十三爷，您能告诉奴才吗？允祥好大半天都没出声，此刻他心里想的太多，也想的太乱了。当初大清入关之前，太祖皇帝薨逝，当时的世祖才刚刚六岁，手掌兵权的瑞亲王多尔衮，他如果想要江山的话，只要他伸伸手，那是唾手可得呀。但是他却硬没伸手，把这花团锦簇的江山让给了清世祖福临，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孝庄皇太后吗？世宗皇帝在位的时候，又为了爱上弟媳董鄂氏，上演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一出悲剧。他临死的时候才刚刚24岁，当然了，也有人说他是死了， 也有人说他是出家了。不管怎么说，他和多尔衮那都是为了一个情字。不过这些事关清宫内幕和祖宗之间的事儿，允祥是绝对不会对李卫说的。他想了想，笑了笑说：“哈哈，你刚才问的事儿啊，要说也没什么好说的。皇上是为了情才要走了隐地儿，但却不是自己的情节，而是因为这个乔隐地儿长得太像另外一个女子了。20年前，皇上巡视安徽，被大水围困，后来被一个岳户家的女子救了，他就在那个女子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跟那个女子有过一段缠绵的爱情。”说到这儿，李卫突然想起来了，哎呀，对呀，十三爷，您这一说呀，哎，我还真想起来了，我知道这事儿啊，皇上还当故事给我们讲过呢，只是没说那皇子就是他自个儿。他遭了那次难之后，跟小福分别了，哎，就在扬州人事上把我买下了。后来我和皇上一起还去过桃花渡、高家宴一带寻访过小福呢。那次我和皇上住在一个黑店里，差点要了命啊。对了，小福家是个岳户嘛，怪不得呢，皇上一登基就下诏为贱民脱籍。哎，十三爷，这个乔隐地儿既然长得那么像小福，那他会不会是……他本想说会不会是小福的女儿，但是话到嘴边他又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因为他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小福是被族里人活生生给烧死的，当时雍正就躲在旁边的小树林里，是他亲眼见的。打从小福和雍正相识到他死，总共不过4个月的时间呢，这4个月的时间他说什么也留不下后代呀。想到这儿，他扑哧一笑说：“十三爷，您说这20多年过去了，是不是时间太长了？皇上记错了？就算是这个乔隐地和小福长得一模一样，那还有脾气性格呢，难道也一样不成？再说了，就算他什么都一模一样，但毕竟他不是小福嘛。如今为了国事，皇上就不能让十四爷一步？”允祥摇摇头没说话，一时间两个人都觉得无话可谈了，屋子里顿时寂静下来了。隔着大玻璃往外看去，雪是越下越大，一片片粘到玻璃上，顷刻之间就化成水，像眼泪一样的流下去了。只听远远的隐隐约约传来清范寺方丈在朗朗念诵佛经。突然就听门外有人说了一句：“哈哈，你们俩在这儿相对不语，难道是在参禅吗？”随着话音，门帘一挑，走进一个人来。允祥和李卫抬眼一看，啊，不由是大吃一惊。